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1日星期日，天主慈悲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天主慈悲主日，教宗方济各将在圣神堂主礼弥撒。英国菲利普亲王逝世，教宗即唁电致哀。教宗方济各指出，对于一个人人生来就平等的世界，排斥太多了。普世教会于4月11日庆祝天主慈悲主日，教宗方济各如去年一样，将于当天上午10点30分私下在圣神堂主持弥撒，并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于21年前将复活期第二主日钦定为天主慈悲主日。圣神堂离梵蒂冈不远，特别敬礼并传扬天主的慈悲。圣座新闻室4月8日在一份公告中指出，梵蒂冈媒体和梵蒂冈新闻网将直播教宗4月11日在圣神堂主礼的弥撒圣祭和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并以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阿拉伯语同步解说。英国女王夫婿、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4月9日与世长辞，享年99岁。教宗方济各闻讯后深感悲痛，即唁电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女王及王室成员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在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唁电中，教宗缅怀菲利普亲王对婚姻和家庭的奉献，他为公众服务的杰出记录，他在促进教育和后代子孙方面的付出。圣父教宗将菲利普亲王托付于我们的救主基督的慈爱，并为伊丽莎白女王和所有在对复活的坚定盼望中为菲利普亲王的离世而感到悲痛的人恳求上主配降安慰与平安的恩典。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与伊丽莎白女王去年11月庆祝了结婚73周年。菲利普亲王聪颖、精明又高瞻远瞩地走过了动荡的岁月。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二战结束之际，菲利普亲王致力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大不列颠，而在国家重生后，他才开始投身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在大众关注环境议题以前就已投入其中。从1961年至2014年，英国女王协同王夫会晤过四位教宗，其中曾与若望保罗二世进行两次会晤。2014年4月3日，菲利普亲王最后一次协同英国女王会见一位教宗。当时这两位英国王室成员在梵蒂冈受到教宗方济各的迎接，交谈了将近半个小时并互换礼物。英国女王带来的是一篮在王室庄园出产的精美食物，教宗方济各送给英国女王的是一份梵蒂冈保存的珍贵文件的摹本。伊诺曾爵11世教宗1679年以这份文件将忏悔者圣爱德华、 英国王室祖先，其安葬地西敏寺的创始人，列为普世教会敬礼的对象。教宗赠予给王夫爱丁堡公爵一套三枚的宗座徽章。2010年，本笃十六世教宗在慕林访问英国之际，主持了纽曼枢机列珍夫品大典，并拜会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王夫爱丁堡公爵。当时本笃教宗在苏格兰爱丁堡受到了爱丁堡公爵的款待，这在国事访问中实属罕见，凸显了国家最高当局对教宗的莫大关注。随后本笃十六世拜会了伊丽莎白女王，并在讲话中提及英国人民在对抗纳粹和打造旧大陆长久的和平时期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谈到这里，本笃十六世对该国疾呼，不要让自身的基督信仰根基蒙上一层阴霾。1980年和2000年禧年，英国女王和王夫两次会见了日后封圣的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他们的首次会晤中，若望保罗二世谈论了女王于20年前与若望二十三世相会，以及在祥和世界里促进每个男女老少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天主教会与圣公会代表热忱的追求崇高目标，寻求在基督信仰内更紧密的合一，携手为全人类做出实质服务。在这次与若望保罗二世的会晤中，身为英国国教最高领袖的伊丽莎白女王公开接受了教宗所提出的访问计划，其教宗预计于1982年在大不列颠进行牧灵访问而非国事访问。教宗与英国女王和王夫的另一次会晤恰好发生在2000年禧年期间，当时若望保罗二世正在为21世纪的教会掌舵，放眼于建设欧洲深入且持久团结的需求，这团结稳固地扎根于欧洲人民人性与精神的真正才华。教宗在向女王和亲王致辞时，警惕欧洲人所渴望的团结可能会变得空洞，因为唯有在政治、法律、艺术、文化、道德和精神上保存并加强最崇高的理想及其遗产的成就，未来的欧洲才会是个可行又值得实践的事业。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首次对梵蒂冈的访问可追溯至1961年5月，当时他们会晤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事实上，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那是她第二次访问梵蒂冈。此前她曾于1952年以王储的身份拜会庇护十二世教宗。教宗方济各近日致函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指出，在过去的一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大流行，我们的世界被迫面临着一系列严重而又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生态和政治危机。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春季会议正以线上虚拟方式举行。此次会议围绕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韧性复苏这一中心议题展开讨论。本次会议于4月5日至11日召开。教宗在信函中强调，他希望他们的讨论可以为复苏模式做出贡献，希望能够产生新的、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好能支持实体经济，帮助个人和团体实现他们最深切的愿望和人类的共同福祉。教宗指出，尽管我们坚信男女生而平等，但我们人类大家庭中的许多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弟兄姊妹，实际上他们被排除在金融世界之外。这场大流行提醒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单独自救。教宗说，如果我们要摆脱这状况，成为一个更好、更人道 和更团结友爱的世界，就必须设计出新的和创造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参与形式，敏于倾听穷人的呼声，通过包容性项目把他们纳入到我们共同未来的建设中。教宗解释道，这意味着要让贫穷和发展落后的国家有效地参与决策，并为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便利。教宗继续写道，我们不能忽视，特别是在全球南北之间存在的生态债务，我们对大自然本身以及对人为造成的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人民和国家负有责任。以公正和全面整体发展为中心，是所有经济生活的基本目标和最终目的。在信函的结尾处，教宗表示，现在该是承认市场是不能自我管控的时候了。市场需要以法律和法规为基础，以确保他们能为公共利益服务，确保金融为当前全球医疗危机背景下迫切需要的社会目标而工作。最后，教宗表示，他希望这几天的正式讨论和与会者彼此的互动能结出硕果，为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未来找出明智的解决方案。但愿将来金融能服务于共同利益，脆弱者和被边缘化的人能处于中心，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能得到良好的照料。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复活期第二主日，攻读圣若望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正是那第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见了主，便喜欢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十二人中的一个，号称迪迪摩的多默，当耶稣来时，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向他说，我们看见了主，但他对他们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手指伸入钉孔，用我的手伸入他的肋旁，我绝不信。八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默说，把你的手指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并伸过你的手来，伸入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的人，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多默回答说，我主，我的天主， 耶稣对他说，因为你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耶稣在门徒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载在这部书上，这些所记录的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天主子，并使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命。开始时我寻求与耶稣接触，以收敛心神，我只需要让他来就够了。主动权在于他，他复活之后主动的，出乎意料的，也就是出乎一切人性可能的出现在他的门徒们面前。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然后举目仰望，以便在信德中看见主，就如若望使徒在末世录中看见的他一样。我一转身就看见了七盏金台灯，在台灯当中有似人子的一位，身穿长衣，胸间配有金带，他的面容又如发光正烈的太阳。我像若望那样做出一个敬畏的姿势，我一看见他就跌倒在他脚前，有如死人。我选择一种祈祷的姿势，可以使我完全的放松，尽量不要移动身体，以便更好地意识到自己是如何被感动。生活就是自己推动自己，如果耶稣生活，那就是他推动自己，同时也在我内推动。我祈求天主赏赐我恩宠，使我在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上，及着天主圣神的推动和带领，只为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窗都关着。祈祷也取决于我是否压制我的感觉，我们应该允许他们，好像让他们在我内成长一样。比如害怕的感觉，在群众间对他发生很多思议，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却说不，他是在煽动民众。但是因为都怕犹太人，谁也不敢公开地讲论他。在我们的社会里，为耶稣和他的教会仗义直言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很容易当时一样被排挤，事虽如此，但在首领中仍有许多人信从了耶稣，只为了法利赛人而不敢明认，免得被逐出会堂，因为他们喜爱世人的光荣胜过天主的光荣。门徒们也因怕犹太人，所以门户都关着，为了使福音在我们身上成就，我们不停留在门徒们的害怕里。我们应该允许我们害怕，如果我们允许我们所有的害怕，那么耶稣的平安便能够战胜他们。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现在我让耶稣的平安进入我害怕所主宰的心灵领域，我让他的平安与所有使我害怕的事物交战。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给的一样，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世界的平安是斗争和战争之后的平安，但耶稣的平安却在动乱和害怕之中与我们同在。 正如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在他周围散播平安一样，同时耶稣的平安在支撑和保持着整个教会。
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天主的平安与一个失败紧密相连，这失败就是十字架上的死亡，而耶稣手上的印痕就是这死亡的印记。这并不是一个卓越辉煌的记号，而只是一个十字架记号，一个挫败一切记号的记号。我身上有这一样的伤痕或记号吗？我怎样对待它呢？我摒弃它，反感它，容忍它呢？还是接受它呢？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门徒们从耶稣那里领受了平安，为能继续传播平安，他们被接纳参与主的平安使命。我在祈祷时，从他所领受的平安，并不是为了我，我也不能把它占为己有，否则它会变得索然无味。我领受了它，为的是继续传播它，让它在我的交往中倾流到别的人身上。我可以问自己，如何能够在我自己的言谈、反应和行为里更加平安？最重要的是，我自己面对邪恶时，我应该与基督的平安的源泉相连接。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耶稣用这些话任命他的门徒们为司铎，并授予他们因天主的名号，即因圣父、圣子和圣神的名号赦罪的全权。耶稣利用被动式间接地提到天父，急着天父就给谁赦免。但这些话对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来说也是重要的。一再不断的宽恕，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可能时，却因这话而成为可能。十二人中的一个，号称狄迪摩的多默，当耶稣来时，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向他说，我看见了主，但他对他们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手指深入钉孔，用我的手深入他的肋旁，我绝不信。别人带领我们走向耶稣，给我们讲论耶稣，证明他对耶稣的体验。天主通过别人的工作，他需要我们全人类，我们对自己和其他人信仰赋予重大的责任。我们怎样谈论我们的信仰和教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我们怎样活出我们的信仰，常常对其他人的信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八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说，愿你们平安。当我们心中产生不幸时，耶稣便不断地重新来临，直到他完全彻底地为自己赢得我们，使我们对他的信赖毫无界限为止。我相信耶稣绝不会放弃我，而会不断地对我重新尝试吗？ 然后对多默说，把你的手指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
并伸过你的手来，伸入我的肋旁。
不要做无信的人，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复活的这一位，就是被钉死的那一位。耶稣在爱中承受了天主圣子惨遭杀害的滔天罪行，对天主仇恨的伤口，如今变成了天主爱的标记。我怀着深沉的敬畏，朝拜圣商，他们由于爱而向我闪耀。在与耶稣和门徒们逗留之后，我再一次转向他们每一位，宗徒们，特别是多默以及耶稣，与他们像朋友一样进行交谈，作为告别。我让耶稣带领我走向天父，把我的心献给天父。最后，让我们永念天主经，来结束整个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时事旧约圣经浅谈。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